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周一结束，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举办70周年成就展，而台湾的友邦也一如既往在联大为台湾发声。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斌。
好的，卡拉。历时一周的联大辩论今天结束，在本届联大辩论期间呢，正好是北京大张旗鼓的庆祝建国70周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大厅举办了一个图片展，但是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史的叙述受到了一些政治和历史学者的挑战。我们来看报道。
这个图片展用英文开篇道出的主题就是中国从1953年就实行了产生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法，并建立了少数民族的自治制度。在新政体之下，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异议人士王军涛说，这是颠倒黑白的叙述。其实共产党最怕的就是真正的选举，因为那样会把共产党选下去。
首先，中国就很长时间没有什么选举法，真正的选举法呢，是在80年代以后才开始想制定一部选举法。在80年代时候的选举法，确实曾经有过想有所改革的这种想法，但是这个选举法实行之后，立即就是比如在大学一些地方就产生了这个很强烈的非共产党化，因为当时还不叫反共，非共产党化的这样的一个浪潮。那些不是党员的都高票当选，那些是党员的普遍没法选举，所以这时候共产党就发现呢，他们不能搞选举，于是以后的选举法不断修订。其实我觉得，与其说中国现在是有一个选举法，不如说一个不选举法，就是在选举的名义下把选举的实质扼杀了。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王丹说，在这个展览中，70年里中共制造的悲剧全不见了，即便是被中共肯定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
那么1989年，据中国共产党说发生了动乱、暴乱，然后什么邓小平同志指导下什么，听起来丰功伟绩啊，为什么提都不提？一个政党干了这么一件据他自己说的好事儿，自己都不好意思提，我觉得实在太荒谬可笑了。
这个图片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把中国70年历史按照目前被习近平肯定的五大领袖及毛、邓、江、胡、习的顺序来加以叙述。他试图告诉人们，中国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这五位领袖领导的结果。王军涛认为这非常荒唐和可笑，这里显然把改革开放时期两位中共领袖胡耀邦、赵紫阳抹煞了，这凸显了习近平要把一些历史真相掩盖起来的特点。
在习近平下面呢，实际上中国的民主政治出现了，实际上就政治呢出现了大倒退，已经从一个威权的或者集权的政治倒退到一个个人独裁的政治。那这个政治下，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选举。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是方斌。在另外一方面呢，今年联大的一般性辩论召开之前，有两个台湾原来的邦交国是与台北断交，同时与北京建交，这就使台湾的邦交国现在只剩下了15个。那么这些邦交国今年在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有没有继续为台湾发声呢？
是的，在联大辩论开始前，正如你所说的，台湾的邦交国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突然的跟台北断交，跟北京建交。不过呢，这剩下的15个台湾的邦交国当中呢，仍然有11个在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为台湾参与联合国发声。尤其是过去3年都一直没有为台湾发声的危地马拉，今年其总统发言指出，台湾的中华民国应该被纳入联合国及其机构之中。我们来听听危地马拉的总统是怎么说的。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Guatemala considers that all
危地马拉认为所有国家，尤其是拥护民主和联合国原则的国家，有权属于这个伟大的组织。我们相信台湾的中华民国的经验和能力，能加强这个组织及其机构的多边主义。
Abilit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ould contribute to strengthening.
北京利用其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对台湾的外交打压，这一次的力度可说是前所未有。但是台湾也并非全然失利。就在9月23号，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主持有关宗教自由会议上， 台湾驻纽约的经文处处长徐立文大使出人意料的应邀出席在这个会议当中。我们从联合国电视实况转播的视频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在镜头切到观众席的时候，徐立文大使呢就坐在特朗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的后面的三排。据台湾媒体报道，徐立文大使应邀出席这一会议是自1971年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以后，首位台湾外交官可以进入联合国参加正式的会议。卡拉。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